好，来，我们开始先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好在又主你的圣灵是这样子住在我们的身上，来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否则我们真的是没有希望脱离肉体以及肉体的心思意念。主，感谢赞美你，当你的圣灵不断地将你的真光照耀在我们心里头，让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知道自己是谁的时候，主啊，真的是我们就进入何等不一样的人生里头。主，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感谢赞美你，让主你的圣灵今天来教导我们，来更多的领受主你的话，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这是我们第45次讲这个题目啊，住在基督里。我不知道讲多少讲啊，反正就因为本来上次要讲的，我打算上周就讲完，然后最后看了底下的讲不完了，然后今天想一想。把上次的又得再补充一下，所以就又多出一讲来。好，我们来看啊，我们上次在看以弗所书第五章这几节经文啊，以弗所书第五章一节，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所以在这里，我们上次提到效法神，本来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按照一般基督徒的眼光的话，甚至教导就觉得我们是罪人，你怎么可能效法一个全能全智然后完全善良完全公义圣洁的一位上帝呢？但是感谢主啊，他说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我们家的小孩最喜欢的就是模仿父母亲，当然家里人多，他见谁模仿谁，对吧？他之所以能够模仿，还是因为他有我们同样的生命。如果一个家里养个猫养个狗，他再怎么模仿，你会发现他首先就没有这种想模仿你的这种欲望，要想模仿也模仿不来。但是呢，如果有同样的生命，你会发现他怎么样长大，你会发现啊，小孩子在一个家庭里长大，他就有这个父母亲的那个样子，那个个性，那个脾气，怎么样来的？费劲不费劲？一点都不费劲了。主要就是有同样的生命，然后又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所以呢，我们来效法神啊！只要我们认识到我们有神一样的生命，迎着耶稣基督，我们有一样的生命，就是可能的。但他说是要怎么样效法？好像蒙慈爱的儿女，蒙爱的儿女，你要凭爱心行事，也要在爱里行事为人。所以，真正要想效法哦，关键就是要活在爱当中，也在爱当中行事为人。上次我们。指出来啊，圣经里当说到蒙爱也好，凭爱心行事也好，他所说的爱都是圣经里所说的这个 agape 的爱。所以如果你看哥林多前书13章这里所说的爱，是恒久忍耐，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不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如果你看一看这里定义，你就知道跟我们平时想象的爱是不一样的啊。我们说，哎呀，一个人很爱另外一个人，那头脑里头图画绝对不是这个吧？对吧？不管是什么样的父母亲对孩子的爱，或者是当我们想到恋人之间的爱，你想到的都不是哥林多前书的这个。所以当我们要想来认识圣经里所说这爱的时候，我们首先啊，放弃天人对爱的理解，知道那一个我们对爱的理解啊，真的是在肉体当中被扭曲的一种观念，承认自己完全不懂爱，不懂圣经里所说的爱，也不像圣经里所说的这个爱神，不懂。明白肉体经历的难处，并非神不爱我，这是我们很本能的，我们觉着我们向神祷告，但他好像没有马上听我们的祷告，就很难觉着他爱我们。但实际上我前面讲了，我们在肉体里当中经历的一切啊，这叫做罪和死的律。罪和死的律，神爱我们是怎么样？是要带领我们脱离这个，能够出去，进入到他所赐给带领我们去的迦南美地。这就好像以色列人当时在埃及的时候，他们在那里做苦工，他们向神呼求，要神来拯救他们。但是如果当神用大能带领他们要出埃及的时候，要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就不要去，他们就要待在埃及。 在埃及里头说，神，你看你为什么不爱我？你这么全能，为什么要让法老来欺负我？为什么让那些奴隶主来欺负我？不对，上帝爱我们的方式是带领我们脱离埃及，而且要经过旷野，经过那大而可畏的旷野，进到迦南之地，那是他爱我们的方式。所以如果你认清楚这一点，你就知道说，现在我们所经历的不好的东西啊，这都是一个过程，他目的就是让我们继续往前走，一直进到那迦南美地，牛奶与蜜之地。而我们承认神爱我们的方式才是真爱，不但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而且呢，他在这里头为了我们得以被拯救，最终能够进到迦南地里头。你知道神要变成一个人哦，如果不是神变成人，我们今天不可能有迦南美地的，不可能有这种在基督里这个观念吧。如果不是神成为一个人，把我们带到基督里，在十字架上与我们的生命联合，然后死里复活，我们不可能在基督里吧，对吧？我们就永远的在亚当里了。所以呢，这个是他用极重的代价来换取来的。越认识到这个代价啊，越认识到代价，你就知道神愿意为我们得以进入迦南地，他付上这样的代价，原因是他看重我们每一个哦，每一个。我听过有人讲说，世界上如果只有一个人，只有一个人失落了，神还是会付上这个代价。所以你不要想这个代价是给所有人付的，这个给所有人付的，但是让耶稣上十字架的那个罪，有没有你我的一份？有没有你犯的罪让他上十字架？有没有我犯的罪让他在十字架上？有，因为他担当了全人类的罪，所以你我的那一个就在他身上。所以他确实是为了我们付上了代价，对吧？而且今天他还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差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今天就算要花很长的时间，你知道我们听福音可能听了很长很长时间，但是在这里进步不大，神依旧是差他的圣灵要带领我们来进入这个迦南美地。上次呢，我其实主要花的时间是在讲这个了。第四点就是说，要享受神的爱，爱神，并在爱中行事为人。这个呢，当然你要说仔细讲啊，这恐怕永远都讲不完的。我上次讲了一些，上次讲的主要的点是什么呢？主要的点就是说啊，要想要享受神的爱啊，很重要的一个啊，要从神的话开始，要从神的话开始。就你不要把这个想成一种感觉，哇，我每天就活在这种神爱我，好像就是这种 emotional 这种情绪当中。也有人在短暂的时刻可以进入这样子的状况，但是没有人可以在那种 emotional 在情绪的这种层面下一直那样子下去的。这一个呢，最主要的是通过读神的话，通过神的话认识到神怎么样爱我们。所以就像我们所读的这些经文啊，所读的这些经文，我真的觉得是就是在我过去认识这个本乎恩因着信的这个福音，在中间当然经过了很长时间了，对吧？就是我自己听也好，寻求也好，讲也好，这就11年了。哇，11年，就想多么长的时间啊。在中间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你虽然有领受，虽然也经历到这当中的帮助，但是呢，还是有外界各种各样的这种，就说各种各样的中间的这种经历的痛苦呀，这样子的，所以你都不能说是很享受这件事情啊，只不过觉着说我们别无选择，因为那些周围的人的那些痛苦就在那里，你如果不往前走啊。那些东西不会走的，只不过往前走的时候呢，步履艰难，你没有觉得说走一走这个痛苦啊，这问题就马上解决了，所以中间都不能说是很享受，更说的是应该说是忍受吧，对吧？忍受着往前继续迈进。但是我觉得现在啊，开始真的进入到有一种享受的阶段，不能说完全的很享受，但是真的就比较享受了。反正就上星期 有天早上我就大概5点多就醒了，然后我就在那读圣经。因为平时我是，如果我该跑步的那天呢，我就边跑步边听圣经。现在都不听讲道了，听讲道就觉得叫太，就像喝稀饭一样的，太稀了。因为听讲道都是好讲好多好多，最后讲一小点，就像我现在一样。但是听圣经的话啊，就还不错。然后那天我就读圣经，真的读的就很享受，因为一读你就知道这个跟自己的生命是如何来对应的，然后他这里在告诉我们跟神的关系等等等等，真的就可以很享受。但是要进入这个状态啊，进入这个状态确实是，它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进去的。如果你指望现在啊，你读圣经，你必须要很享受你才去读啊，你永远都不会进入这种状态，你永远都不会好好去读圣经。这是在这当中啊，心意更新的结果。感谢主，星期五晚上我们已经讨论到，正好就讨论了开始这个圣经里头这个 word study。圣经里啊，希腊文新约圣经希腊文有一个词叫 nous，这还真叫 nous 啊。原文就读 nous 呢，中文圣经翻译成很多啊，最有名的呢就是这一段了。我们过去常常引用这一段《罗马书》12章2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心意在这里就是 nous，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他意思说啊，不要被世界磨成、塑造成，世界要把你塑造成的那个样子。然后要，其实就是要被神塑造。怎么样被塑造呢？通过更新你的 nous，你的心意，然后你自己就会被 transformed，就会被彻底的更新改变。然后在这过程当中呢，你就会经历到一步一步经历到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如果你盼望啊，你盼望神的心意在你的身上，神的计划在你的身上得以实现，这句圣经就非常清楚地告诉你该怎么做。他没有说你不需要心意更新，你也有可能经历到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他没有这么说吧？这是不可能的吧？因为他就说，你要心意更新，你就被改变了，你就被 transform。这个 transform 用的那个词 metanoia，就是指从毛虫变蝴蝶的这种改变。必须要经过一件事情，就是心意更新而变化。当然，星期五查经的时候，我没有给大家给那个定义我自己有总结定义但是呢，我想让大家查经的过程中慢慢形成这幅图画。今天呢，我就给其中一部分定义，一部分定义我是这么定义的。这个当然，这个定义怎么定义呢？就把这圣经里头的这个词，然后看各个经文都找出来，上下文看这个经文是啥意思。假设你不懂得这个词，然后看完了以后，你总结出哦，它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我在这总结一个意思啊，就是内心相信或者接受的思想，特别是所相信的基本原则及价值体系。基本原则，这当中特别包括我们对自我的认识啊，但是一个基本原则。通过怎么样产生的呢？通过接受从外界而来的信息而建立。就是如果小孩生下来的时候没有什么 news 的，就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渐渐就形成了。通俗的话说，可能叫做世界观、三观，对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但是我们在这里头，就是最基本的原则，是人衡量、理解事物的依据。他说啊，你这个东西要被更新而变化，你要想进入到享受神的爱、爱神，并在爱中行事为人啊，一样的，这个是不是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的一部分啊？活在爱里，是不是啊？怎么样达到呢？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星期五晚上也用了几段经文，我发现刚好今天都可以用上。罗马书1章28节这里讲到，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这个邪僻的心，原来希腊文的意思啊，就是说，你看没有？上帝关于神的事情，人本来是知道的， 因为神已经向他显明，这是罗马书里讲的。但是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英文是 they did not like to retain God in their knowledge。他的意思说，在我们人的这个所认知的这个层面，内心里头啊，本身呢，神是把他自己放在里头的，但是我们不喜欢这个，我们把它排除出去或者压制下去，对吧？压制下去，这叫做不喜欢，故意不认识他。这样子呢，我们就有了一个，这上面说叫做胁迫的心，给了你机会，你还是拒绝了，这就证明你不好，这个胁迫就是这个意思，就有了这样一个 news。然后底下哦，一旦这样子哦，一旦这样子，他就会装满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等等，嫉妒、凶杀、真竞、诡诈、毒恨、忏悔人的，这是所做的。前面更像是那个心里头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无知的也是个罪哎。什么意思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啊，上帝呢，如果神所给我们的那一套基本原则在我们里头啊，那么你既然用这个东西是衡量理解事物，你里头有神给你的基本原则，你看问题就会怎么样？就会知道，就会明白，因为你就会用神的眼光、神的思想去理解问题，对吧？但是人不喜欢这个东西，把这个东西排除出去，你就变成无知的了。你看事情就看不明白，你就会用你自己虚妄的心，这么去看问题，这么去理解问题，你就没有办法按着神的这个，给你的这个啊，本来给人的这个智慧去认识、了解事情。所以呢，一个人呢，在重生之前所有的这个 news 就是这个邪僻的 news， 就是邪僻的 news。 不要说好像有些人更坏，有些人更好，所有人的 news 都是跟神的原则相反的。然后怎么样改变呢？我们星期五晚上读到路加福音24章44节开始，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开他们的 news， 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圣经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传到万邦。所以在这里头啊，这是耶稣死里复活之后跟他的门徒们相见，他说开他们的心窍，开他们的 news， 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这是在讲什么？其实就是在讲啊，你知道在他们之前他们能不能明白律法？明白，对不对？他们明白不明白基督？不明白。这就是他们 news 里头啊，他们只能够明白天然人可以明白的东西，叫做律法啊，律法看人可以看到说，哦，神要我们做到这个，我们做不到这个，所以得出来的结论呢，是我们不好，我们是罪人啊。如果能够得出来这个结论就可以了，圣经啊，在你读到这个程度就行了，真的认识到自己不好，这就行了。但是要想认识基督，你知道基督是神的道，基督是真正的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他本体的真相，他可以进到我们内心里头，成为我们新的 news， 对吧？属神的这个 news， 这个就是要开心窍哦。所以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啊，就被开了心窍。但开了心窍不等于结束吧？就给你一个开始，让你可以不断地去认识基督。只可惜啊，有很多很多重生的基督徒，但是他们都没有听到真正的福音，所以心窍得开，但是却没有被更新，却没有被更新。但是他开我们心窍，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来认识基督。然后呢，罗马书第七章我们也是读过，星期五晚上读过，我在这里从18节开始， 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的我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或者按照我里面人的那个意思，我是按照我里面的那个人，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有另外一个律，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这个心在这里所翻译的就是原文就是 nous， 和我 nous 里的另外一个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如果我们看罗马书第七章，最适合于什么样的人呢？大家都知道，它最适合于描述怎么样重生得救的人吧？大家你在教会里啊，如果你在大一点的教会里头，你看啊，分辨什么样的人是重生的，什么样是不重生的，最简单就是这些不重生的人啊，他们做不对的事情，没有罪疚感的。他没觉得那个有什么关系，但是重生的人呢，内心里就有一个想照着神的意思，想照着神，但是做不到。所以教会里头讲律法，最后都是牢笼谁？全都是牢笼重生的人，因为重生的人他会对这个反应，就像你在教会里，我以前发现在人家教会里，教会常常要讲。要爱人嘛，对不对？爱人，但那个爱人呢，是就意思说你要去对别人好呀，你要去干什么，要去给他做饭呀，要去给他怎么，就类这类的事情，要去关心别人呀，别人考试的时候你要怎么样，这类的事情。哎，你会发现教会了有一些人呢，当听到这道，他就有一种罪疚感，就觉得哎呀，你看我，是你要说要爱人如己。我显然做不到，对吧？你要我经常去这样做，我就觉得很累啊，很有重担呀。但不管怎么，就有一定的挣扎。但是还有人的反应说：“你看你们这些人真的就不够爱我。”有些人就是这样的一个理解，一看就知道谁是重生的，谁是没有重生的。所以罗马书第七章讲的就是这个。但是在这里头，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你看没有？我们来想刚才所读的经文。一开始有个邪僻的 news， 里头没有神的东西，然后重生得救了，就有今天神开我们的心窍，可以去认识基督，所以里头有一点点基督的那个性情，那个性情是什么？就是在心里头表现你想要像神的那个样子，想要按着神的所说的话，想要讨神的喜悦。然后到了罗马书第七章就讲到你做不到，因为这个时候怎么样，这里头其实有两个 news， 一个就是原来邪僻的那个 news， 不好的东西，然后有新的这个开始了，但这个时候新的还很弱，你对于基督的认识，对于神的话领受的还很少。这个时候啊，你知道吗，哪一个 news 啊，就调动了哪一个律，看到了吧，对吧？心中的律，这个时候我们心的这个怒色还很弱，所以呢，生命圣灵的律就不能够在我们的身上真正的来个得以释放，反而是罪和死的律把我们掳去，对吧？他说了，当他说我去做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你看没有？罪怎么样来发生功效？通过我们原来的这个怒色。再看一看 ，news 是什么？内心相信接受的思想，特别是所相信的基本原则和价值体系。所以，当罗马书讲到心意更新变化的时候，他在讲什么？就是在改变你内心里头最基本的所相信的那些原则，最基本的价值体系，对你的自我的认识等等等等。哦，要改变这个哦。所以如果弟兄姐妹啊，当你在听这个的时候，如果你不知不觉你是在做这件事情，不知不觉的你就想要改这个，那你绝对，你听你就会进步，你听你就会进步，寻找的就会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这就变成很简单很自然的事情了。但是如果你不知不觉你没有想改这个，你没有想改变生命最 内心里最深的那个原则，我只是想改变我的不好的一个个性。而当你想到不好的个性是我自己的某一个性格上的弱点，那某个性格上的那些优点呢，你就想啊，那个还不错，那个留着啊，这个改掉，这个改掉。我告诉你，所有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在试图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把新酒要放在旧皮袋里。但是当你想改的是我里头那个的时候，这就容易了哦。所以呢，当他在这里说要改这个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当你去改内心这个 nous 的时候啊，随着你一步一步的更新变化，你就脱离原来的那个，脱离原来的那个邪僻的心。你知道那个邪僻的心会造成什么啊？一个是造成我们，你看没有，因为它是你衡量理解事物的依据，对吧？它就在影响你今天对事物的认识和理解能力。而这个认识和理解啊，涉及的是你方方面面，只要你需要去认识东西，只要你去需要去理解东西，不管是你的前途、你的家庭、你的工作、你的孩子、你的配偶、你的同事、你的家人，所有的事情你都需要去理解，所有的事情你都根据什么？就根据你内心所相信的这个 news， 就根据这个。所以你不去改这个啊，你永远都不能够脱离属地的眼光，你也永远不能够脱离属地的这个生活。但是呢，如果你想要改，你真正知道哇，神呼召我们是来改变我们这个，那就好说喽。你想改，神就可以帮你改。因为今天啊，他告诉我们一件非常非常奇妙的事情。大家注意到我在这里所说的一个定义啊，通过接受从外界而来的信息而建立。再想一想，通过接受从外界而来的信息而建立。知道中国人有句话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或者本性难移，更通俗一点，对吧？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我们按理说，我们每个人哦，都有自己性格上的弱点，对吧？每个人，没有一个人说我的性格是 perfect 的。如果你认为这是 perfect， 你一定有个很大的弱点，叫做没有自知之明和骄傲，对吧？所以每个人都有性格上的弱点，你都想要改变，怎么样改变？神给你一个很好的方法，本来是不能改变的。在这世界上的人，他们想改变，改变不了。但是重生的人可以改变，而且按照谁的样子来改变？按照基督，按照神的那个形象改变。你想不想有一天哦，更像神？你想不想有一天，当你看问题、理解问题的时候，你有神的眼光、神的判断力？然后你看对待周围的人的时候，真的是有属神的这个生命来面对。哇，这个本来是不可能的，都不能够去奢望的事情。神告诉我们，他把他的话赐下来，他之所以让耶稣基督成就救恩，然后把这个圣经啊启示给他的使徒先知，然后写在圣经里，而圣灵被拆出来，今天住在我们每一个重生的人身上，尤其是我们领受圣灵的洗的人，有圣灵的恩膏，这个膏抹教导我们，就是来教导我们做这件事情。但是如果你不知不觉，或者有意识的，不知不觉是你有时候你真的，你不知道需要来改变这么深层的东西，你只是想当然的，只是想改变外面的，然后寄希望都给神祷告，要干什么都是要改变这个，但是神是要改变那个改变了，这个自然就改变了，对吧？这叫不知不觉地保守自己的肉体。但还有人呢，有意识保守自己肉体，就是说他看肉体里头有些东西啊，实在是太宝贵了，不管是他在里头有一些骄傲的资本，或者是他在那里头有一些他所享受的东西，他就觉得那个东西很宝贵。这是多么没有眼光的一件事情。你知道神所给我们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他要带领我们进入，在旧约的时候，他用迦南地来描述说牛奶与蜜之地。你要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在过一个奴隶的生活，他每天要做苦工，然后做的不够还要挨鞭打，然后最后有一点点享受了，对吧？中国人的话说，老婆孩子热炕头。他们最后干完了苦工，有老婆有孩子，可能有火，有点东西吃。如果他们就满足于这个啊，真的就是太没有眼光了，还宝贵这个。但神说牛奶与蜜之地，那里头的城又高又大，不是你们手所建立的。他说那里头的山里可以挖铜，雨水滋润之地，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眼目看顾之地。他用那个来象征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但是中间要进去，你不能就坐在这儿什么也不做啊。我就希望有一天呢，上帝就做了些奇妙的工作，然后就怎么样了，对吧？或者有些人就是不想改变自己内心的有些东西。这个东西啊，就是 nous 在这个层面的东西被改变。怎么样改变？其实我们教会一直在讲怎么样改变，只不过以前啊，没有告诉我们，没有明确的说。你知道，在我们所说的这个恩典福音的进阶，第一个渴望改变自己的内心信仰，改变自己的内心，或者改变自己的信仰，或者改变自己内心的信仰。这个内心信仰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 news。只不过以前我们又用这个方式来表达，用了一个更通俗的方式在表达，就是渴望来改变这个。你渴望改变就能改变，因为神的话就是来做这件事情的，因为圣灵被拆就是来帮助你来认识你原来的这个 news 怎么不好，然后一步一步改变，越改变你就越得自由。真的，我就说我在中间啊，如果不是经历那么一些很负面的事情啊，我觉得我走这条路肯定要比现在要在中间要走的喜乐的多。因为在中间确实随着神的话语在领受过程当中啊，哎，不知不觉有些过去，就是过去一直影响你让你产生负面情绪的那些事情啊，以前你总是碰到这种事情你就有负面情绪，哎，但在中间啊，神启示啊就给我一句话，多次哦，这不光是最近又有，但之前就有，哦，一下子一句话在内心里让我有个不同的看法，这其实就是 news 得到了一些改变。然后你就有些让你有负面情绪的你就没有了。你知道一个人要怎么样活着才能喜乐吗？你只要把你负面的东西都去掉，你就很喜乐了。你知道吗？就每天 bother 你，每天让你焦虑，每天让你不喜欢的那些影响你心情的那些负面的思想都去掉，你自然就很喜乐。你自然就可以很喜乐。所以在那过程当中其实就有不少了。只不过呢，中间经历到非常非常大负面的那个事情太大了，所以呢，虽然中间在经历啊，但是我不能说自己就很享受，但要进到比较享受啊，真的现在就比较享受了。中间啊，当然呢，我也有好处，我觉着因为不能够享受，因为中间负面的事情太大了啊。圣经上说，神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如果一个人真想要神的生命，你就会发现啊，再大的难处，所有难处 by the way 啊，都是从肉体里来的。再大的难处，如果你想要渴慕神、追求神，越大的难处，他就给你越大的一个动力，说你不能够停留在当下的光景，你必须往前走。对吧？ 如果我中间经历了从神来的喜乐，感谢主，既然这个好的是从神那里来的，你要想要更多，还是要继续往前走。这叫做万事互相效力，正面的事情也好，负面的事情也好，你要爱神的话，他就总能够把你向那个方向推动啊。当然最好还是经历正面的事情了，因为负面的东西当下还是很痛苦的啊，当下还是很痛苦的。所以今天一个人啊，你要想怎么样渴慕改变自己的内心啊，改变这个nous，你必须有一个认知，你现在所有的痛苦、所有的烦恼、所有的问题都是从这个nous来的。你觉得你性格不好吗？某方面有缺陷吗？不要指望把那个东西可以性格可以修复，他把nous要整个更新而变化，这是罗马书里所说的这一条吧，对吧？心意 nous 被更新，更新随着 nous 的更新，你这个人就被改变，他是描述的是这样子。所以你要渴慕渴望改变自己这个 nous。 为什么呢？因为承认自己的肉体天然性情的败坏。请问肉体和天然的性情啊，今天在新约时代是怎么样产生的？不是肉体已经跟基督同钉十字架了吗？为什么还有个肉体呢？为什么？因为有个属肉体的 nous 吧。从外界，从小到大，外界所接受的你内心相信的原则。我们今天假设能够做一个实验啊，这可惜做不了。假设可以做一个实验，今天有一个孩子啊，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从小就是被神的话一个一个build起来。等他长到18岁，等他长到20岁、30岁的时候，请问他像谁？他是不是特别像耶稣啊？因为耶稣就是这么做的。耶稣的智慧与身量并神与人喜悦的心都一同增长。他不是生下来哦，他就有一个完全的 nous 的，在外界，对吧？这么进来的。所以今天如果有一个孩子真能够这样子啊，他就真的活得像耶稣了。所以这个天然呢，肉体的败坏啊，你千万不要想去今天解决这个肉体的问题，就说我要把这个肉体修复了，我有某方面的缺点，哎呀，我把这个缺点如果改掉了，这个问题解决了啊，我就好了。不是的，是你更根本的、更深层的这个 nous， 那个内心信仰，那个改变，那个能不能改变？感谢主可以改变，容易不容易？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是有圣灵、有神的话，这就有足够大的能力、足够多的智慧来改变。但是如果你不开始走这条路，你听十年，我星期五晚上讲的也是一样哦，你在原地踏步。你如果一今天开始，最快的是什么时候？最快的就是今天。你真想改这个，你真认识到圣经里说有一条路的，你想要有一天过得胜跟自己完全不一样的生活吗？你想过一个能够过一天你的生命充满了意义吗？那今天就开始啊，让神一步一步的更新。你知道每一个被神所重用的人，他们都经历过这些。请问约瑟有没有经历过？约瑟他小的时候，他的弟兄们做他的哥哥们做不好的事情，他就到爸爸那里去告状。他后来是不是还是这样？他是不是还是这个样子的？不是吧？在这过程当中，他被更新了，他在监狱里等等等等等等，更新了之后，预备好了。他有一天他可以进入神的心意，做埃及的宰相，不但帮助了他的富家的所有的人，也帮助了埃及人。所以这一个必须要开始的。我可以说啊，如果做一个基督徒在一生当中啊，这个 nous 没有更新啊，固然灵魂得救了，这一生基本上就白费了。因为这一生啊，就是用来进行这个心意更新的。随着你心意更新的程度， 你对神的这个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的认识和经历的程度就不一样。所以这一个越早开始越好。这就刚才所说的。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所说什么？心意更新而变化，英文说什么？Be transformed by the renewing of your mind or nous, 对吧？所以呢，被改变。这幅图画，底下这幅图画，自我的迁移或者转换，我们常常在讲。我们以前在讲什么？主要在讲什么？以前主要在讲啊，在这个心意更新的过程当中，非常关键的是更新你对自我的一个认识。我到底是谁？因为在这世界上，从小到大，我的家庭、我的父母、我的环境、我的经历，就告诉我我是谁，我的优点是什么，我的缺点是什么，我擅长于什么，我哪方面很糟糕，对吧？有些事情我就喜欢去做，有些事情我就很怕去做，因为做不好。这就告诉我们是谁，原来的 news。 但是呢，福音告诉我们另外一个，你我是谁。就像今天领圣餐的时候，福音告诉我们，我们是基督身上的肢体。就像基督他是保养顾惜自己的教会，保养顾惜 cherish and nourish， 保养顾惜他的教会。哇，你今天想一想啊，如果你内心能够相信这句话，如果你读这句话的时候，以弗所书的，今天早上你打开圣经，明天早上你打开圣经，你读，哇，基督保养顾惜他的教会，然后你读的时候，你知道我就是个耶稣身上的肢体，所以基督总是在保养顾惜我。你心里真的是相信的时候，请问你读这段话的时候，你享受不享受？真的很享受啊。这不光是个情绪上的问题，因为圣经，神告诉我们，圣经都是神吹气在上面的。当你用一个信的心去读神的话的时候，神的灵真的就在你里面做工，它不只是一个情绪上的事情哦。所以今天这个真的是可能的。感谢主啊，既然是外面的信息建立的，所以我们今天听神的道，它就能够改变一个人。但是你不能够听神的道的时候用律法的心态，不能够听神的道的时候试图把它放在自己的肉体上。神的道是用来更新我们的 news 的，更新我们里面的想法的，对吧？哦，对，我刚才还没讲完呢，就是以前讲这个对自我的这个就是对自我的这一个认识要特别更新。那在这里头我还要讲什么？这幅图画是什么意思啊？就随着你心意更新的时候啊，你这个人就从天然的这个人里，可以说是从旷野被迁移到什么了？被迁移到这个啊流奶与蜜的这个迦南美地了。所以意思是什么？意思是随着你心意更新的时候啊，你的环境、你的生活这些方面就开始被更新了，所以你这个人就怎么样，真的被迁移到那边去了。虽然还是活在地上，虽然还是活在现在的这个家庭里头，虽然还是在做可能是类似的工作，但是实际上呢怎么样，实际上你就开始进到这边去了，你就跟他进到这边去了。在加拉太书啊，因为我们不是在讲这段嘛，要像门慈爱的儿女一样，要凭爱心行事，或者在爱中行事为人。如果你去看加拉太书啊，你用我们所说这个 news 的这个观念去看啊。我在这里给大家提醒一个，圣经，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如果用心去读，它是这样子的。用心去读和用脑读不一样，在哪里？用心去读啊，你所读的东西会存下来，留在心里。 用脑去读呢，当下分析理解，很快就理解了，但是它没有留在心里，所以等到你，它不是你用来衡量理解事物的啊那个依据。所以这就像有的人考试啊，他可以考很好，因为逻辑性很强，脑子很聪明，考好了，但是没有学到。等你后面真正面临研究问题的时候，需要那个依据的时候，没有依据的，那全还给老师了，对吧？所以学不好的、解决问题、搞研究搞不好的人，都是犯同样的毛病。他就算很聪明，他没有让那个东西成为他的 news 的一部分。所以今天读圣经也是这样子，你如果用心去读，心意更新了，那个东西进到你心理层面了。今天你再去读新的圣经的时候，这句话这段圣经没有讲 news， 但是你对 news 有理解了，然后你再看这段圣经的时候，你就能够看出新的东西来。比如加拉太书5:19，情欲这原文是肉体啊，肉体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真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的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仁爱就是爱哦，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钉在十字架上了。这段圣经里头没用这个词 news， 但如果你一旦明白刚才所说这个 news， 原来这个邪僻的心它有一个错误的东西基本原则相信，所以今天呢他看问题理解问题啊，他就用这个错误的东西。你就想想这里头的东西啊，我们随便找一个，我们就说这里头的真境吧。真境，真境，大家见过真境的人啊，就总要跟别人来争一下，他要证明自己比别人强，他不能够说啊，他一定要叫真，就是真境，对不对啊？要表现自己要比别人强，显得自己比别人强。你现在想这样的人 news 里头有啥？首先他有一种定罪感，对吧？他有定罪感，如果我不去真进，就别人小看了，然后我自己就显得不行了。而且呢他也不认识到，说在他这个 news 里头，他也不认识到你去真进给别人，这显得你实际上很差劲的。他不会觉得自己显得很差劲，别人很多人都会觉得这很差劲，干嘛非要这样子呢，对不对？张扬的一定要跟别人去争一下，什么件小事情都要争，那个一定要显得自己强啊，别人看你这样的人很不行的，他就不这么觉得，因为他觉得我不这样子就显得我很差，他就被这一个东西，就这一个思想就抓住了，他就要争，然后觉得显自己行了，心里头就那啥。你想这样的人他是多么错误的一个 news。 所以这个东西情欲肉体的生命怎么表现呢？就是通过你里头那个 news。 底下在这里说恼怒，喜欢发脾气，对别人不耐心，喜欢发脾气，这样的人的 news 里有啥？这样的人 news 里头是不是有个自义啊？就自义，觉着你为什么就做不到，我都可以做到，你为什么就做不到？而且呢这样的人 news 里头是不是也没有这样一个观念，说是跟别人打交道一定要让对方情愿的，因为人是有自由意志的，你强迫的怎么样，最终结果肯定还是很差，大不了通过你的脾气别人好像把别人给压下去了，但那个不叫心服口服的，中间的问题就这么就种下来了，对吧？他的怒斯里就没这个东西。你如果怒斯里有刚才我说的那种想法，跟人打交道你一定要别人心服口服的，你是这么想问题的。请问你今天会不会动不动给别人发脾气啊？不会吧。如果你认识到 每个人都有肉体，你自己的肉体一点不比别人的肉体强哦。你可能在某方面比别人强，另外一方面你可能比别人差很多。你如果有这么一个想法，别人如果做的有些事情做的不好，你会不会你就很生气啊？不会吧，这就一个自义嘛，你才会这样子。所以所有的这些东西啊，都是有错误的认知。但感谢主在哪里？感谢主在于说这个 news 啊，它是在这个从小到大从外界这样子形成的。所以今天啊，它可以被改变的。你现在每一个人的这个性格啊，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属神的生命，这个生命要显出来，就需要我们的 news 跟它相配，对不对？你跟它相配，你我里头啊，今天重生的人，你我里头都是基督的生命哦。基督的生命，基督怕过什么？基督担心过什么？除了他在十字架上啊，那其他时候，他怕过什么？他担心过什么？他会觉得自己哪事情没有智慧？没有的，他跟人打交道都非常非常游刃有余的，不管是那些税吏罪人也好，还是那些抵挡他的法利赛人要置他于死地的人，他都是游刃有余的。你我里头就这个生命，但是这个生命如果不是我们还有着原来的那个 news， 它就是发挥不出来的，被藏在里头。你是想一辈子在地上生活，有这样子的宝贝在你里面，但过完一辈子最后都没怎么用，就用天然的 news 来过一个虚妄的人生，还是说走这条道路，让我的 news 不断被更新，我心意不断被更新，然后里面基督的这个荣耀的生命，而这不光是他在地上那个生命，他死里复活的那个胜过一切的那个荣耀的王的那个生命，在我里面越来越彰显出来，我们的人生就越来越有荣耀，越来越得胜，越来越活在神的爱里。而在这当中呢，你就越来越爱神，因为你体验到神是这样子爱你的。你里面啊，你知道在我们的天然的人里头一点都不懂爱，所有的爱都是自私，都是为自己着想。但是我们属神的那个生命，基督的那个生命里头就有神的爱。所以天然的人是不懂爱，但是我们重生的那个人懂不懂神的爱？那个最懂神的爱了。然后呢，格林多前书所描述的这个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后面讲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这个生命啊，就彰显出来，对别人就可以很自然的这个样子了。我星期五晚啊，星期五白天，我跟我的以前一个，就是我，他就是我以前的一个学生，在我组里读博士，他现在在我们系上做一个讲师啊，就教书，他前段时间他告诉我，就大概两星期之前，他告诉我他去年得了很重的病啊，实际上是一种，可能应该是一种恶性肿瘤，我忘了，他说在到底是在哪一个腺体上，然后他做了一个很大的手术，肚子开了这么大一个疤啊，就开了这么大一个口子，那他差点死掉，他是基督徒，还是基督徒，所以后来我就跟他星期五中午的时候，我就跟他讲福音，啊，告诉他神的救恩是怎么一回事，啊，我们为什么今天我们可以，我讲到这个医治是怎么一回事，新生命是怎么一回事，我跟他讲到说，就大家常说，他中间说啊，耶稣活在我们里面，我给他讲的时候，我说你看没有，这个就是圣经里所说的什么叫做耶稣活在我们里面， 就我跟他讲，就像我们平时讲的这一类的，对吧？医治这已经给我们了。我给他举例子，就像我现在没有打开收音机，但请问这个信号在不在我这里？在。你只需要打开收音机，频道调对，你马上就听见了。我给他解释圣经里所说的，为什么主耶稣说你，凡是你所，无论你祷告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你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我给他解释这个，因为他去年的时候他妈妈去世了，他当时很难过，他是我学生，当然比我小了，对吧？他妈妈肯定不会，他爸爸以前是一个在反正在非洲是一个牧师吧，然后他就讲到他的教导啊，他主要的教导就是说要顺服上帝，无论怎么样情况都要顺服上帝。然后我给他讲这些东西，然后呢讲完了我跟他祷告，其实就是要怎么样让他的内心里头对神的话去相信，面对自己的情况，因为现在他还是不知道这个，就切除了，对不对？切除了过后怎么样，他不好说嘛，还要继续观察，让他内心有这么一个盼望。然后我过后我给他祷告，祷告完以后他自己反正他觉得非常不同啊，对吧？非常不同，他反正就是他什么也没说，祷告完了就闭着眼睛感受了好一段时间，他觉得身上的好多这种内心力或者什么的一些东西就轻松了，就离开了。所以呢这些东西啊，就是随着我们对神的话的更新，被神的话更新，然后你看问题啊就不一样了。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十年前的话啊，我如果跟你祷告，我会跟其他基督徒一样的，神啊，求你拯救 Joseph， 你看他孩子还这么小，怜悯他。我说这个东西是很 silly 的事情啊，好像神不怜悯他，你要求他怜悯他才怜悯，对吧？你求他到一个地步，那我就比神还怜悯他咯，对吧？求到一个地步，然后神说好吧，我做了。如果不是心意被更新，就不可能给对方去分享这些事情，不可能用神的话来改变。好，下面时间我们就讲那个接下来的这几节啊。以弗所书5:6，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事什么，这个基本上就是这个他底下所说的啊，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污秽的、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如果对这个福音啊，这个本婚姻的信的福音，你如果认识不清楚啊，你一开始看这些你会觉得有点矛盾，因为所讲的是神赦免了你过去、现在、将来一切的罪，神给你的都是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一切的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神那里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来的，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所以你就会觉着，就是不记你的恶，全部都赦免了。那这里就说，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哇，就把你打回原地了，是吧？这是不是律法？不是，它其实就是这幅图画。神给你的恩典是基于他在基督里为你所成就的，要去领受，要去承受神的国，就要过到这边来。当你还在肉体里的时候，他不记你的恶，不记你的罪，但是不是你停留在肉体里可以承受神的国的。所以底下他说，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有的人呢，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真在讲这个啊，但显然有人讲了，因为保罗这么讲，对吧？就意思说，把神所说的这个恩典啊，如果脱离了关于肉体的这个概念的话，就会让人停留在肉体里，可以去犯罪，觉得没有关系。他 说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请问愤怒在什么层面？是不是在肉体这个层面啊？所以不要与他们同伙，从前你们是暧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察言何为神主所喜悦的事，那暧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他基本上这段话就告诉我们，看没有，有一种生活叫做黑暗，有一种生活叫做光明，我们应该脱离黑暗进入到光明当中，就像这幅图画所描述的。然后呢，光明结的果子都是好的，暧昧无益的事情不要去做这件事，这些事不要跟他们同伙，还是说你要脱离这个肉体，进入到新人，进入到基督里头。最后这句话，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显明的就是光，对吧？他底下说前上面说不要与人同情，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什么意思啊？怎么样行在光明当中？具体，因为他在这里说那暧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些事的人，是不是这意思就告诉我们啊，我们教会里啊，如果你发现谁在啊偷偷的做什么坏事，你就当众的把这个说出来责备他，是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不是这个意思又是什么意思啊？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哦。这个听上去好像是这样子的，所以大家呢又把这句话跟圣经里所说的凭爱心说诚实话结合在一起，就意思说啊，你要说他的不好的时候啊，你要用爱心来说，对吧？说他不好的时候用爱心来说，这样子呢别人就比较容易接受了，对吧？这个是一种非常就是通俗的一种理解吧，非常通俗的理解。首先圣经所说的凭爱心说诚实话，他原来说在爱里头讲真理，这个真理讲什么？福音，对吧？我们在基督里是谁，我们前面已经讲过，是那个意思。这里呢要理解这个还是要看一些圣经的话哦。箴言十章十二节说，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看到没有？遮掩哦，不是把它暴露啊。箴言十七章九节，遮掩人过的，寻求仁爱，屡次挑错的，离间密友，一句责备话深入聪明人的心，强如责打愚昧人一百下。所以你看没有，他在这里讲的基本的原则哦，别人所做的事情呢，不要去做错的事情，你进了就要把别人的那个什么，非要把这个暴露出来。他说嘛，遮掩人过的。箴言二十八章十三节，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恒同，这指我们罪自己哦。承认远离罪过的必蒙怜悯，常存敬畏的变为有福，心存刚硬的必陷在祸患里。所以在这里头，他其实在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啊，今天呢，你去遮掩人的过，不要把别人做的不好的东西都显露出来，但是呢却要帮助他脱离，是不是啊？只不过不是每个人都能够一句责备话深入聪明人的心，有的人很聪明哦，就意思说当他领受这个 correction 的时候，他知道，就好像我们说神的话是来更新我们，来改变我们，这是好的，深入人心。愚昧人呢，你打他一百下他都醒悟不过来，他不要来改这些东西的啊。好，我们再来看新约就更加清楚了。彼得前书四章八节，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这是不是基本上是引用旧约圣经箴言里头那些话呀，对吧？雅各书五章十九节，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他这里说 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这当然了，但是什么，并且遮盖许多的罪。所以他的意思是，让罪人从迷路上转回，就遮盖了许多的罪。所以今天啊，显然说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然后说那暧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对吧？倒要责备行，我看啊，这是第十节，对吧？你看英文其实还不是说，第十一节吧，十一节。And have no fellowship with the unfruitful works of darkness, but rather expose them. 所以他也不是说责备行这些事的人，是指责备这些事吧，对吧？责备这些事。我再用一幅图画啊，来显明这是什么意思啊。以弗所书接下来13章14节讲，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所以前后啊，你把这经文看到，它显然不是说让我们今天就把别人的错都暴露出来公布于众，让他丢人，让他怎么样，他是要遮掩。但怎么样去遮掩，怎么样去责备或者显明啊，用什么，基督就要光照你了。如果我直接去把别人的那个错挑出来暴露在众人面前，这是在试图用什么，试图自己做光吧，对吧？我比你看得清楚你的，他说用基督光照我们。但是基督光照我们是让我们脱离那些不好的东西，对吧？怎么样脱离？这幅图画大家一看就马上知道什么意思啊。你知道这幅图画啊，我今天顺序稍微倒了，稍微改变调整了一下。关于罪是什么，我刚信主没有多久，慢慢我就开始明白了。罪的本质就是自我为中心。那时候我可能对肉体这个词啊不太常用，但是基本上说我们有罪性是什么意思，我们人都有一个自我为中心的这个本性，靠自己，为自己，荣耀自己。然后我跟别人讲福音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我就是讲什么叫做罪，你我都有这个东西，我们人和人之间的矛盾都是这个造成的，我每天的不快乐都是这个东西造成的。神要给我们个新生命，没有这个东西的。我那时候给别人讲这个，我信主之前懂不懂这个？不懂吧？信主之前大家都自我为中心，觉得是对的，对吧？我就应该这样子。但那个时候信主了以后，知道这个叫做罪，这叫做罪性，所有的嫉妒、骄傲，各方面其他的大家说的罪行或者那些东西，思想言行上的罪，都是从这里生出来的。我怎么知道这个？是不是被神光照了？对吧？这叫做被基督所光照。一个人一旦明白自我为中心是错的，这叫被光照。你不一定马上就能够改掉，这需要心意更新，慢慢慢慢，但是你知道这是错的，这叫被光照了。所以叫做用福音的真光去照亮别人，不是把别人的错都，你知道吗，做的错事情，实际上让我们不要去那种凡是什么真实的喜乐的什么 pure 要去想这些事情，不是把别人的做的不好事，你看你做这坏事，你做那坏事，你成天都在干这个事情。所以我以前认识到这个，但我告诉你啊，我一直都没有认识到撒旦的谎言，你没有你不行，造成我们内心的缺乏感，直到我听到福音之后。现在大家听了听惯了，我告诉你啊，我并没有别人明显告诉我，我并没有听别人明显告诉我这个缺乏感这个词。我是自己在听的过程当中，在读圣经的时候，然后做 word study， 把那个 lust 那个词，英文翻译成 lust， 中文常常翻译成情欲，把那个词当时做了 word study， 然后呢，中间你看那个 Strong Dictionary 里头定义，其中有一个 lust， 就是说你去 desire something that is forbidden。我当时看到那个，然后又想到亚当夏娃的那个事情，因为他只是说 what is forbidden， 这个还没有说明这个词的意思嘛。为什么 forbidden？ 我当时说，因着相信自己没有而产生的缺乏感，这是这样子总结出来的，这被神光照，所以就开始明白这个缺乏感在人的肉体当中造成多么大的问题。然后呢，慢慢慢慢才会有后面这些的认识，到我们最近所讲的这个偶像。偶像是怎么样？我们的偶像就是你天然有这个缺乏感，但是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在神以外找了一些来填满自己内心缺乏感的一些东西，你让这些东西让你觉得自己或者有一定满足，或者觉得自己还不错，你就内心开始依靠这些东西，这就是我们肉体当中的偶像，每个人都有的。然后这个东西呢，你一方面在依靠着它，因为它解决了你内心的这种缺乏感，缓解了一点，但是它就像吸毒一样的，你越依靠它，内心的缺乏感其实会越深。一旦你所依靠的东西开始出了问题，比如你的事业是你所依靠的，让你觉得自己还不错有价值的，今天事业上出了一点问题或者有可能出问题，你就非常难受非常焦虑，因为它就会引发更大的这个定罪。这到了去年我才认识哦，这叫被神所光照，被基督所光照，是这个意思。所以过去我们在教会做什么，一直试图用福音来光照每一个人，让你知道你的肉体是什么，让你知道你应该去脱离它。你知道当神来告诉我这些后面的这个的时候啊，一下对我带来一个非常大的释放。我不是刚才说吗，你如果把你生活当中就是那种影响你内心的平安，让你内心焦虑不痛快的事情都除掉啊，你每天自然就过得很愉快了，就很喜乐了。当时神让我看到说，因为我们在学校做工作，你自然希望你工作做好，这是正常的。没有人说啊，我就要做茶，啊就想做茶，就做垫底的，没有人这样子，对吧？都想做好。所以有些文章呢，你本来觉得挺好，然后投出去以后被拒了。哇，就很难受，对吧？很难受，这是很正常的。但你知道吗？我们在学术界的，常常要投文章的，对吧？有些当然你更看重，有些不太看重，但基本上都要投文章。如果你每年发10篇文章，那要投10次的。那中间的每一次这种那啥，跟你想象的不一样，都造成你心里的波动，不舒服，不喜欢，对吧？那你这不就是？就连得诺奖的人，他们都有这个问题。我有一次跟一个得诺贝尔化学奖的一个人，我们这正好在开会的时候，大家中间从那个会场一块走，然后到旅馆那边，然后当时就他那时候好像没得诺奖，又过了一两年嘛，还是多少？问他操心什么事情？哦，在那之前还在我们学校做过一个报告，然后。他在我办公室就在那里在 complain， 美国另外一个，反正应该说当时至少比他更有名的一个科学家老迫害他，老让他过不去，给他当面下不来台怎么之类的，都有这种不开心的事情呢。当时神让我看到，原来我内心里头这个波动是因为。你觉着你如果发了更多的好文章，你就觉得自己做得不错，然后你自己这个人就觉得更有价值的时候，这是你的偶像。然后神就让我突然明白，你说我们每个人啊，一辈子想要做好，想要证明自己，最终来讲是为了什么？为了让自己内心里感觉自己不错吧，对吧？说到底是为了这个， 但是我居然把这个东西当作偶像的时候，是我亲手把这个定罪感放进来的。通过自我依靠去试图去给自己定了一个，当时大家记得我给你讲的吗？内心里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形象，自我形象。你觉得我如果这样子了，你就觉得不错，我如果达到那个就不错了，但是那个形象从来都达不到的，你要达到了，你会就马上就更高了，对不对？所以你一直都在内心里为自己塑造了一个形象，说我应该去达到这个，然后如果有希望达到，哎，感觉不错，真达到了就变得更高，如果看到达不到了，心里就难受了。哦，是我们自己设立了这么一个偶像，觉得自己应该达到这个，然后自己被驱使，然后痛苦定罪都是这么来的。哇，我一旦明白这个，我突然搞清楚了，你知道吗？在那之后啊，文章再聚就不会对我心里有那么难受了。是不是你喜欢文章被聚？当然没那么变态，对不对？你还是希望自己文章能够被好的杂志来接受，但是没有接受的时候就不会原来定罪感了。你看没有？这叫被基督的福音所光照，就让你脱离那些暧昧无意的事情。这都是撒旦在内心里，在肉体里做各种各样欺骗、偷窃、杀害、毁坏的工作。当福音的真光照进来的时候，让我们脱离这些东西，我们就得自由。所以今天啊，说句实话，就在讲什么？就是在讲我们需要 news 的更新。你如果想要在这上面有长进，你想要在你的一生当中经历到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这个非常清楚的方法。好，我们讲到我们到这里啊，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何等的爱我们，你的道路何等的公义正直。谢谢你带领罪人悔改，谢谢你带领真的是拯救罪人，把他们称为义，带领他们进入到耶稣基督里。主，感谢赞美你，我们愿意来跟随你走这条路，愿意在我们的内心最深处把这些天然的这个邪僻的心、邪僻的 news 全然的放弃，知道这些东西全都是撒旦用来偷窃、杀害、毁坏、用来定罪我们的工具。我们愿意被主你的话语所更新，有个全新的 news， 以至于我们可以进入主你自己所谓我们预备的奇妙的人生。感谢主，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